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复天使小兔姐妹的提问。圣经教导人要孝敬父母，但是当孝敬遇上伤害，我们该怎么办？
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自己在念，因为我是念哲学系的嘛，哈，我是哲学背景出身，后来转念神学的。在哲学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教授有让我们看过我们华人文化传统当中这种所谓的孝顺或是孝道大过天，好像一个帽子这样一扣下来或是一个压下来那个。我们教授也讲过，当然很多人说这是基于那个儒家的思想嘛，好像孔老夫子就是这样教的。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就是当初孔老夫子在讲的时候，他其实在讲的也不是说你为着要孝敬父母的缘故，所以他们做什么你都得无条件的顺应服从接受。比方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儒家女自己举过一个例子哦，在早先的时候他说，比方说你的父亲对你很生气，已经气到失去理智了，然后呢拿着那个棒子来打你。
嗯，
他就讲，他说如果他拿的是那种小的棒子，比方说藤条哈，那种比较细的棒子，哎呀好吧，你受了也就受了哈，就说你愿意忍受你就忍受吧，就说让父亲也许他这样一下，他打着打着他那个理性就恢复过来了哈。但是呢，如果呢，那个父亲呢拿这个大棒槌，
嗯，
然后要来打你的话，
他说躲呀，
对，他说你就躲，你就跑，你就离家，
嗯，
你能躲多远躲多远？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犯罪，
嗯，
这就不再是一个管教的范围之内了。
对，你的躲其实也是保护他不要犯罪。
没错，连儒家都知道这一套，就说一开始的时候儒家是晓得的，没有说什么什么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哈，
嗯，
就说没有什么父要孩死孩不得不死哈，
嗯，
不是这样的。他在讲的也是什么，你要避免让你的父母亲落入更深的罪中，
嗯，
或者是落入一个因着犯罪而无限的悔恨里面的话，你绝对是有权利，你也应该要逃跑，要寻求保护。然后甚至他说如果你的父亲哈，就说一见到你的面就是要拿那棒子打你的话，
嗯，
他想拿那个棒子打你多久的话你就逃多久，这个是儒家里面都在讲的。
诶，静道，我想在这儿打个岔，突然脑洞大开，啊，当时以撒怎么就没跑呢？父亲刀都举起来了不过是神阻止了他，
是不是？
嗯，
诶，有一位听友其实也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哈，就说那以撒那件事情我们又怎么来理解呢？
是是是，
我们可以之后好还是会有回应的。
好的，
那现在哈，我们只是就回到就说哪怕是在儒家都在讲这个，那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的话，那圣经里面讲到就说受到虐待的孩子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怎么样来面对？就第一个，我们绝对是可以去寻求保护的，而且要什么，有责任先寻求保护，
嗯，
为的就是我们要先远离伤害才有被医治的可能。那这个寻求保护的话，以现在来讲的话，包含就是寻求社会上的协助，比方说社工或是司法机关。那再次强调，这个不是一个好像说不孝，而是因为孝是因为是在主里，我们是顺服着神对生命的珍惜，神珍惜我们父母的生命，但是神也同样珍惜我们的生命。父母侵害孩子这件事情绝对是应当停止下来的，
是，
所以受侵害的孩子是第一个，他第一个，你绝对因着神也是爱我的主，所以是可以去寻求保护的，这不是不孝，而是顺服神对生命的珍惜
呀。Yeah, 而且我们也自己也有责任去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可能还有很大部分的情况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而在当时被施害的过程中，嗯，自己都还不知道那是伤害，或者知道也就那样忍受下来，嗯，直到成年之后才回味过来，就那个伤害原来如此之深。而这个时候再要想到说再去孝敬再去面对父母的时候好难啊。但，
嗯，
对于正在进行时的伤害要去寻求保护，要去躲避，嗯，那对于那些已经造成伤害，对于当事人来讲，受害者应该寻求心理的医治，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而且就是要立下一个界限，就说不要先想的就是哎，可是为着上帝的缘故我还是必须好像咬着后槽牙哈，然后这样努力的维持一个表面上还是要有一个和好和顺的一个关系，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 你咬着后槽牙也没用。
没错，就像我们听友在听了性侵系列专题之后给我们留言，这伤害没有被医治，而一想到神还有诫命说你要饶恕人70个7次，做不到啊。所以在去接受医治的时候，可能这些诫命也不断的在脑海中出现，然后就让自己的心里其实有特别多的冲突。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痛，你觉得对那些诫命特别的我做不到，我反感，应该先把这些要求先放下，先来好好的面对自己心里的伤，先让神的真理和神的爱来医治自己。
阿们。你看出埃及记里面固然十诫里面就讲到，就是说要孝敬父母，可是在那一个诫命的之前的话，实际上先调整的，神是对人的生命是先做了调整，就是神先给予人恢复、医治、释放，他不再做奴隶，也教导他什么叫做清洁、良善，让人在神的里面先寻得了安息。而且在孝敬父母的前面是什么？现在讲的其实都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先恢复了正常。
Yeah.
那个所谓的恢复正常，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医治的过程。
Amen.
所以刚才小勇讲的很好，如果真的就是我们愿意要顺服神的那个吩咐，还有讲到就是说70个7次那个饶恕哈。在讲到70个7次之前的话，我们常常就直接就引用了那一段话，而没有讲到就是前面，因为那段话是就彼得去问耶稣，我的弟兄得罪了我，然后他来跟我道歉了，那我原谅他7次可以吗？然后主耶稣才讲了，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在那个地方的话，他其实讲到是什么呢？是若是关系当中曾经出现了裂痕，而现在呢，就是对方好像还是有一个就是愿意要修好的一个意图，但是呢，在这个修好的意图当中呢，很可能就是说他也有些他做不完全的地方，
是
啊。那如果他每次做错了之后又回头来寻求原谅的话，那我应该原谅他几次？然后耶稣说什么？如果是真的完全的原谅的话，那是70个7次。但是呢，那并不是在讲是什么呢？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受到伤害，不论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表现，你就得要先好像刚才讲的拼命的、努力的、死命的，甚至将自己焚烧的那样啊！我宣告赦免。
那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做到，但实际上你挖一挖那个心，其实心里是伤痛，是呐喊的，你是不愿意的。
没错，甚至有时候我们很坦白的承认，有时候如果硬这样做的话，你会对，就因为你觉得这是上帝的吩咐，我非硬这样做不可，有时候你对赐下这个吩咐的上帝你是憎恨的。
是的，
对，
你会觉得神不公义，凭什么？
对，
所以我感觉就是要做到饶恕，要做到去孝敬，其实不是从我服从这个命令开始，而最根本的是从我的伤痛开始。
没错，神啊，求你医治我。
阿们。
很坦白的跟上帝讲说，上帝你非常清楚我爱你，我愿意，但我做不到，求你先医治我。所以如果你是受虐的孩子的话，一先开始的话并不是先就是马上努力的好像要表现出来一种就是你在和好，而是先保障自己的安全，包括可能是包括暂时或长期的你在这个关系，就刚才讲嘛，连儒家都讲嘛，为了避免让这件错事一错再错，或者是让这个事情就是好像甚至可能会发展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境地，所以暂时或分开，也包含就是要立下一些界限，包含必要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寻求社工或是一些社会机构的帮助。那还有就是要建立这个建立界限的话呢，也包含在情绪跟心理上面，就是让这个伤害，就是先要承认的确我受伤了，这件事情真的在我的身心灵里面给了我极大，包括甚至你可以很坦诚的承认会造成自己对父母的不信任，甚至是怨怼，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进入一种恨的情绪，
是。
但是不论如何，承认这一切，承认我就是一个受了伤的人，这些界限也包含刚才前面也讲的，我们孝敬父母是因着神，而不是因为我们要顺从人。所以我不会再拿父母伤害我这件事情，他们背后可能他们在伤害我的时候，他们也带着很多的情绪，我不把那些情绪当成是我自己好像，所以我罪该万死，所以我活该忍受这些，所以我凡事都得听。我们不是把这些情绪当成是取代神的这些教导，不再是把这些情绪当成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罪疚感，然后好像就说我们以为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接受顺从，好像这就是会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神真正喜悦的是良善，神喜悦良善，神喜悦公义，神是真正乐意为一切受伤的人伸冤医治，使他们得自由的上帝。
阿们。神也要恢复每一个人有神形象的那个荣美形象，还有那个秩序。
没错，所以像刚才讲到那个设下界限，其实也是为着什么？为着我们相信神，相信神不会喜爱 任由恶蔓延。
嗯，
所以在圣经当中好多地方也讲到什么，我们要为一个罪行的话，我们必须要设下界限，其实就是为着不要与不义的同父一轭，那样的话是不是神的心意。
嗯，
神的讲的饶恕并不是说当你遭受了不义遭受了罪的时候，然后你还为着说哎呀但是我要和好我要赦免，所以我允许我容让那些伤害人的恶行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经当中讲的什么呢，是说要远离，要远离，甚至包括那些犯罪的人他本身没有改变没有意识到的话，那么我们是不能与他们同父一轭的。不要与不义的人同父一轭，这个讲的并不光只是婚姻当中哈，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这里面其实还讲到就什么呢，对于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是不能同父一轭的。
是的，这个也适用于任何的人际关系，如果缺乏界限的话，受害的人会继续被伤害，而施害的人可能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伤害他人，甚至还会得寸进尺。刚才讲到那受害的子女们最需要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先和神有好的关系，先被神医治，被神爱，被神恢复他心里那个健康的自我。
阿们。
也只有从神的眼光去看过去发生的这一切，去慢慢的梳理，先去让神看见自己的伤痛被理解，也只有这样或许之后才能够更成熟的看到父母身上的一些不成熟源自于他们过往的一些经历造成了他们的一些人格或者他们的一些习惯。或许当你明白他们可能也不想那样，但他们不受控制的成为了那样，那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伤害人的人也是过去被伤害的，可能有了更宽广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一些的怜悯，也才能够谈说我怎么去原谅去饶恕去理解。
的确，而且在这里哈，讲到就是我这边只是额外提一点哈，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嘛，其实在神学院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服事哈，就说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学习项目，其实讲的就是家庭关系当中这种医治与恢复。
嗯，
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呢教这种，就说家庭中特别是受到伤害的时候，不管是夫妻关系哈，这种手足亲子之间，在这种修复医治创伤的过程里面，其中呢我记得老师一再提醒我们不要急，就说如果你开始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就说被神医治和恢复的这样的一个疗程里面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甚至有时候你什么，你会发现你很多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会有很多心里面那种愤恨，
嗯，
包括对人的也包含坦诚的讲甚至可能是对神的，
没错，就那个负面情绪如海啸一波接一波，
没错，
你觉得有时候你好像已经得了很大医治，但突然又来一波，好像快把自己淹没了，
没错。所以首先第一个一定要相信你不是没有价值，被丢弃是活该的，你不是因着遭遇了这一切所以你在神的面前你除了就是忍受之外你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出路，因为这里面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因着有罪的介入。
当孝敬遇上伤害，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您明天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